健康的肢体生活饶恕的第二个部分呢、啊，不是只有第二讲，讲了好几次了哈。那我说这个饶恕的事情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认真、很慎重的，而且战战兢兢的来面对这个课题。因为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那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被饶恕。啊，如果父不饶恕我的话，那我不是整个突然的吗？好，但是重点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没有饶恕的能力，要饶恕人，什么叫饶恕人？现在是对于基督徒讲的哦，对于已经信耶稣的人讲的。哎，这个问题呢，起于耶稣的得意门生。我讲得意门生是就是很出名的彼得哈问的问题。我如果原谅人有人得罪我70个7次可以吗？他知道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有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是宽宏大量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心胸可以包容，可以理解，然后可以不要记到人家的那个哈。那一个身为一个基督徒呢，在我们的祷告，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门徒说，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不会祷告。然后这个祷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面是谈到神，对不对？好，愿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接下来就谈到日用的饮食，我们的需用。从主导文里面我们看到，神非常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来，主导文背一下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停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接下去，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等一下，好，可以了。你们背得很好，不用背完，我就知道你们都100分。我们就知道，来到我们从神待到我们的时候，第一个，他关心的是我们的需要，是不是？这个需要呢，是每一天的日用的。所以从此以后的每一点，包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讲饶恕就变成债的问题了。谈到债，耶稣的意思是说，不要变成债主，怎么样？一天到晚要记账，欠我多少，还要加利息。所以如果神说关心我们日用的需要，日用的每一天的，以下这个债的问题，还有撒旦魔鬼这个试探的问题，危险了啊，试探。所以他说叫我不要进入试探，试探一定会有的哈，试探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话，问题是我们要求，我们靠着神，我们不要掉进去，进入试探，好，不要掉到那个坑里面去，那我们就会受一些一些苦哈。然后呢，还要靠着主，当然我们会胜过试探哈，但是最好是每一天，每一天哦，记得哦，从这里开始是每一天的祷告哈，而且不是只有背了一次就过的祷告。有人说我就每一天用主导文祷告一次，不是，它是什么？一天下来的祷告，你一天一天不住的跟神在沟通的，就是但愿我这个时候我想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是尊你的名为圣，你愿人都尊在那，你自己要尊他为圣，你要尊重他。然后我也很希望你的国降临，我的心不要留在这个地上的世界的国。然后呢，愿你的旨意，你的旨意，这个不是做文章，不是一个好像很口头性的一个，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它不是一个文字文词而已哈，它是你的心啊。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就是在于这个心，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要成为债主。那我一直讲到耶稣为什么那么关心这个事情，也要我们关注这个事情。我们前面有谈的一部分说，当你成了债主的时候，你本身的身心灵是会有亏损、有受伤的，你自己哦， 不是说你一直记着的债，那个人就会受伤了、哦。受伤的是你自己，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一来神很关心我们每一天的身体、心灵、灵魂的需要，这是神的用心。所以他说，你要知道我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所以不要把它放在好像你规定我这样子，如果我不饶恕人，你就不饶恕我，所以我只好饶恕他。然后饶恕的人压到里面去的时候，哦，我就好像那个馊的那个味道从你的胃会，就割出来。好，饶恕免我的债，如同你免我的债，没有啦。我谈到就像那个总统的特色一样，好，就不再有那个记录了。但是我再回来讲，他是每一天的，等于说，那就是为什么彼得说70个7次他算次够吗？除非你只活70天。耶稣说，绊倒人的事一定会有的，不管怎么样会被欠，或者是你欠人，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还在成长，还不是完全的人，我们要趋向完全，有一天我们建筑就完完全全，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完全里面长大。完全的意思是这样哈，完全是神的呼召，对于亚伯拉罕哈，神的呼召，你要做完全人。首先他叫他出来，他告诉他一个实际的过程怎么样离开他的本家本族，然后他后来他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意向，你要做完全人。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应，第一个是怎么可能？或许你说我已经很完全了，这两个都有问题啊。我已经完全的人，就是说我很自己很有把握。如果你很有把握，你就不需要救主了，不需要耶稣了。问题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是我怎么可能？因为我扪心自问，我不可能完全，但是神说你需要做完全人，神的标准是不会变的。那神也不可能给你一个标准，然后让你做不到，故意看着你怎么样。有没有人有这种观念，好像神故意要抓我的辫子，神注意每一天都在证明我哪里错了？有没有这样的父母亲？诚实告诉我，有没有当中有人当爸爸妈妈是这样的，好像他的责任就是我要找我孩子的错，那我孩子会变成好孩子。好，神不是这样的父亲，他很关心我们很深层的需要。你要免人的债，我才免你的债。所以这个祷告说，免我的债，在我不是刻意的时候，在我能力有限，在我软弱的时候，哎呦，我又得罪神了，我又没有听神的话了，这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一再的被神，他告诉我们，你只要怎么做，你就那个记录一样是空白的，不会给你放下这个罪的记录哈。这是我们被赦罪的一个定义，有一条活路，只要你去承认，只要你向着神。但是问题是，如果我明明知道，有意无意的我可能会，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意念是不清楚的。我上次跟你举一个例子，有没有？我不想内容了哈。我跟神说这样，结果神很快就回应我这样，结果马上说那一次不够。你看人的心是怎么样的心，人跟神的关系，对神来讲，如果你是神的位置，父母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父母亲容不容易？
不容易，
是不是？看着孩子幼小，等一下闹，等一下吵，等一下又要叛逆，好，但是怎么样，那个爱，不离不弃的爱，看着他长大。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的心对待我们，但是他不容许我们长成一个不完全有瑕疵的人，他要我们长成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完全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绝对条件，我今天早上讲到的内容，我要讲这个绝对条件哈。你可以那些相对次要的没关系，哎呀，我没有像人家有那么大的恩赐做什么，那个都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真理里面的绝对条件，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你就不能放过一个。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说提纲挈领，你拿着一件衣服，你看孩子拿衣服怎么拿的，抓着一个袖子在地上拖，对不对？小时候哈，啊，怎么不拿起来，啊，他就不会拿，他只会抓着那个袖子啊。那我们怎么拿？提纲嘛，提这个领是嘛，是不是？所以基督徒要懂得怎么样提纲挈领，怎么样，我有一个非常坦然的心，我等着我那永生的盼望是这么的。虽然我没有见过，我没有，我们没有人回去去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所以彼得说我们要安然见主，就在这里。有没有当债主？有没有记到人的债你放不了的，放不下的？我再讲一次，不容易，本来就不容易。最近我跟一个姐妹谈到她的问题的时候，她跟我讲很多她现在的家庭，她的孩子难处，她很多难处哈。但是呢，我就归咎到把她带回到她跟父母亲的关系哈。但是请你不要误解，以为我在讲原生家庭，每一个人都有原生家庭，原生家庭不会成为我们的借口也好，但是呢，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律，好像你成为一个孤儿，你就是永远就是一个孤儿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反而那个孤儿的背景会让我们更珍惜来敬拜这位父亲，反而让我们更渴慕父亲的爱。但是无可厚非的，原生家庭一定会带给我们，人本来就生出来就有罪性的嘛，会带给我们一种罪性里面的一种后遗症，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没有罪性的话哈，我碰到仇敌，我的父母亲怎么样，我心里面是单纯的，我心里面不会被好像这样子硬硬的把你这样捶一下，你就会凹一个洞。我们是有免疫力，我们是有人的完全，本来是应该这样，所以那个完全就是这样子。你不会因为人家对你怎么样，你就觉得好像少了一块肉，或者好像我的这个人家给我一个羞辱我，然后我就好像觉得我的后半生我就常常会有一个污点在那里，就别人的想法会变成你的以后，这个就是原生家庭的意思，就是别人的做法想法跟你比较靠近的人会造成你的所谓的，特别是情绪的哈，情绪的创伤，这个是有它的道理的哈。但是这个不叫做我们的命运，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我的心哦，就说它不会成为你的一个背景。就我们以前叫什么什么黑五类有没有？反正你被定为你哪一类，你就你懂了意思吗？你知道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
你可以说是定型机吗？定型机也不
懂。对，就是好像你就翻不了身了。
对。
就像那个印度教有没有，他们有几种阶级嘛，婆罗门啊什么什么，到后面是就是奴隶嘛，那如果你是出生于那个，你就没有翻身的余地了。不要让原生家庭成为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枷锁，就我就是这样了。
对
啊，
叫负担，
负担，对对，变成你的一个包袱，然后你就挂着那个好像一个招牌在那里，然后你就常常自己说我就是这样了啊，不是的。好，那我们已经讲过前面大半部了，好啊。以弗所书我们基本上是基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把两节拿来做这个整章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头，就像创世纪，一个是启示录哈。那么这一章的结束就在你们要有恩慈，然后你要饶恕，对不对？像什么？像基督饶恕我一样。所以上次我跟你们讲的是一个天平，你在神的面前，这个天平是分毫不能，天平是称很少很少分量的东西。或许你自己不知道，或许别人看不出来，你心里面如果有点不平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是很明显的， 所以神说不能这样，我饶恕你，你饶恕人，那我们就一辈子每一天都要把这个天平摆得非常非常的精确，这是神的意思。然后我们就过了一个什么很坦然很自由，那些垃圾那些伤害都不会再干扰我了，都不会再来打扰我了。那通常呢，我再回到我刚才那个辅导的事情哈，通常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种被欠哈，就是我当债主这个被欠的根源哈，如果没有恩慈，即使只欠你几分，你都会生利息，而且会越来越积越多。然后你很敏感的时候，别人常常会变成欠你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它是一种病的一种，会变态
症状
呀。一方面是症状，一方面它是会加重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每一天的祷告，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今天就让我免人的债，向免我的债，跟神搞清楚我有没有欠你，你让我知道。大卫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然后我也很清楚的我已经饶恕了对方。饶恕是很正式的一个词了，那我们讲的比较实际就是说我放掉了，不再放在心上了，我做过不是我们做得到的。旧约没有这个条例，旧约没有这个律法，神的在他的诫命里面没有说你要饶恕人，你不能记恨，他只是说你不能杀人。杀人从哪里来？从愤怒来，愤怒从恨来，恨从生气来。怎么会不会这样呢？因为对对方有意见，对不对？好，那就是欠你的人，你要才要想要杀他。那现在呢，就是记得这是每一天的事情，每一天要睡觉以前，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在晚上洗澡了，我不想问美国人都在早上洗，好，比较清醒，这样我不太懂哈。但是呢，基本上我们都比较喜欢晚上怎么样，换掉脏衣服啊，然后所有的这个都觉得很清新，对不对？就像这样一样，每一天晚上啊，不是只有晚上，每一天啊，因为我们很容易积攒那些过不去的地方。好。那我前面我没有办法再重述了哈，因为我们当中有人第一次来听哈。那么如果你听完之后你很想往回面往前面去探讨的话，你们可以来跟雅琴，现在不要给，跟雅琴拿你的第一课，我有两张讲义哈，然后你也可以听回听那些我们讲的哈。这个我说过非常重要哈，我们要心存恩慈，这是我们没有的。那如何有恩慈？这是神要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然后呢，饶恕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神自己已经先做了，所以我们确定我一定可以做得到。好，那我们来看到上面第一个饶恕的难处是我们心的问题，那个我们讲过了上次，对不对？雅琴，对不对？
嗯。
那么来到第二哈，第二我们要把二三今天讲完。好，二，为什么说就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那个不是说耶稣做了一个示范我就可以学得来的，而是我们本身经历了这个救恩，我们经历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
赦免
开始的。耶稣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就是恩慈，帮他解释，帮他们解释。然后耶稣讲这句话不是只有说哎呀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来我帮你去求情，不是这样，他自己付上了赎价。早上等一下我会更深入的谈到这个人的罪，不管有没有信耶稣，心里面有罪疚感的这个人的心，不管有没有宗教，一定会有的，只是自己知不知道，而且会从知道到怎么样变成没有信号的良心，其实积了很多罪疚感，可是罪恶感，可是呢我们呢到一个地步就像麻痹了一样。但是那一些记录 都会引到我们，一来前面讲的有一些症状会让我们不健康，二来会把我们引向跟神分开的这样的一个路。因为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父也不饶恕你，哈，那讲得很清楚。可是这个当中，我们要有很深入，而且要有很谨慎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首先我们经历的是十字架的救恩，这个我以前讲过了，对不对？好，救赎这个哈，神付上他儿子的生命的代价，帮我们赎出来。那所以因为这样呢，在那个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哈，因为那个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好，现在当你在学习或者在成长这个饶恕人的功课，我没有说你马上就可以，我就可以做得很好，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你的方向，你心里面的定义是，我要胜过，我要胜过，我要 overcome， 不是 under， 不是埋在下面，压在下面，是跨过去。所以这一个祷告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夸胜得胜的人。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成功跟得胜哪一个重要？
得上
圣。哇，感谢主，标准答案。因为世人追求就是成功，成功就是一点啊，爬到那里，然后呢要往哪里爬？再往上爬，对不对？好像你站在那个喜马拉雅山的山峰，哇，那一刻怎么样？巴不得飞起来哈。
那时候只是一种心态而已，得胜就有永生的
那个 moment， 来那个那一刻一瞬间哈。问题是你不会长久就住在喜马拉雅山的上面吧？你不会想说，哎，房地产的来帮我建一个房子放在喜马拉雅山上面啊？那是人的一种虚荣心，人的一种虚拟，一方面虚荣，一方面虚拟，虚拟什么？是假，不是真实的状态，在一个假的一个感受里面。感受一下，就像你去迪士尼的那个迪士尼的乐园一样，你会觉得好丰富哦，好像进入一个王国，有没有？他给你的就是这样子啊。回家的时候怎么样？不要说回到家，回家的路上你怎么样？有没有很累啊？你是整个那种头脑啊、精力啊，排队排好久啊，然后觉得好累好累哦。那就抵消了，好，那个叫成功，就是说我去成了，去过了。但是现在我们讲的是 overcome， 得胜，胜过，越过。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障碍，很多有一种比赛叫什么障碍赛，有没有？放一个跨栏，你要跳过去，跳过去那种。还有的是那种在那个训练那个。军队要训练一种怎么样跨过那个难处，不是平常的哦，是很难的，那他们要越过啊，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得胜者。所以存着一个我可以得胜，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得胜的资源跟资格，我们已经有了。问题是神不养一个残障的孩子，我讲的不是身体的哦，我讲的是身心灵的，身体不算，心灵的。什么叫残障？就是，哎呀，我就是不能走的，我就是爬不起来的。神要你自己爬起来，神要你会飞，要教你怎么飞。所以他说如鹰展翅上腾。你知道在讲这个如鹰展翅上腾，以赛亚书四十章的时候，他前面在讲什么？他不是告诉你那个鹰多么雄伟，鹰多么能够抓食，鹰的眼睛可以看多远，鹰有一种本能，南北飞，他不会东西迷路。他在告诉你用为什么谈到鹰，你知道吗？有谁有印象谈到鹰之前在讲什么？他说少年人也会跌倒， 不管年纪多大，我们会软弱。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把阴跟人的那个软弱，人的疲惫，阴是会到一个地步，他需要到山上一个岩石太阳下面，把自己的毛都拔掉，都这样拔掉，自己拔。他如果不拔的话，他就失去了求生的本能了，因为他那个毛都已经被那个，因为他气流嘛，飞久了，他就会有那个稀稀疏疏的，就那功能就不好了。嘴巴也很多那个 calcium， 好像石头的那种哈、哦，就是
钙化了。
钙化，对对，非常好，钙化。所以呢，要抓食的时候，喂，那个尖度就没有了。但是神给鹰有一种本能，飞到山上去，他自己要把毛抓了。用嘴巴这样把它拔掉，是我们是要 do something， 我们是要做事情的。神没有把我们说来，你现在飞不动了，我背着你飞。No， 不是这样的。神让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像鹰一样，可以安静，可以等候。有时候软弱，有时候恢复他的体力，恢复他的本能，有这样的人生。所以，成为一个得胜者。胜过我们的难处，饶恕人很难，胜过我们的难处，然后你会在比那个站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峰上边的那一刻还要怎么讲那个心境。我只能说还要奇妙，还要美妙，因为那是就像刚才讲的，那是永远的，你过了，你已经过了，你克服过了，那我们就是一个平安，我们就是一个觉得自己怎么样强壮了，对不对？好，下次再碰到人家的误解或伤害或怎么样的时候，我已经有抵抗力了。那不是只有一次哦，每一天，那就是我们耶稣说七次不够。好，你每一天七十个七次，好，是你算不完的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耶稣的在十字架上面的示范，一个是求恩，一个是施恩，如何能够成长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可以很自然的能够去放下人家欠你的债。我们不要讲饶恕好了，讲说放下，不要再算了。好，耶稣有两个，一个是他向着那一位饶恕的神天父。耶稣本身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说来我饶恕你们，没有哦。他有一次跟那个生病的人，他说怎么样，你的罪赦了，有没有？
有。
那他有权柄的，可是他以人的一个身份，事实上他讲说你的罪赦了，他是从天父拿来的权柄。所以到后来耶稣要走以前，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我了。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受限的，但是他知道他的天父有权柄。好，所以我们需要向那个有权柄的，也就是恩典的啊，从权柄来的，不是只有恩典，权柄来的话就是一个他的，只有审判官可以宣判你无罪。你说哎呀，我算了算了，如果我没有借着这一位审判官，这一位主宰，创造的主宰来向你宣告说我原谅你，我放掉你的话，我们这个人的，我们是没有权柄的。所以我说以前旧约没有的，我也没有那个能力。第一个，你要向着，等于说就是耶稣讲的，为你的仇敌怎么样祷告跟祝福，这个就是你在向权柄告诉他说我愿意，你饶恕他吧。饶恕的不是我们呢，我们没有权柄可以饶恕人。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是被造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人，我们的位置就是一个被造的人。他会犯错，我也会犯错，他亏欠人，我也会亏欠人，我们是同样的在一个平台上面的。 但是我是神的儿女，我却有这样的一个管道，说父啊，你是源头，你是掌大权的，如果父不饶恕人，你饶恕他也没有用，你知道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你饶恕是要从上面把权柄拿下来的，所以不是你在饶恕，是神，神说你饶你免他的债，我就帮你成全，是等于说，所以耶稣说父啊，饶恕他们哈啊、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啊。第一个求恩，为他求恩，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是最难的，从心里面哦，不是只有嘴巴讲一讲哦。但是如果我们还不是很能够的时候，我们先做没关系。你说父啊，我知道耶稣告诉我要为仇敌祷告，你要得到自由吗？如果你要，你想要得到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能够免人的债。好，第二个，第一个求恩，第二个是什么？施恩。在那个时候耶稣很痛苦，对不对？肉体上很痛苦，心灵非常的受创伤，被侮辱，根本就没有罪嘛，是不是？然后就还跟两个犯人钉在一块，哈，那个羞耻什么的哈，那个我们的心灵的那个我们可以理解了哈。然后他的灵里面是让他最难当的，所以他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我们信耶稣有一个很确定的，就是我们是跟我们的创造者，跟爱我们的天父是要永远在一起的。你光是想到你自己跟父亲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的跟父亲的关系会带给我们一些心里面的空档啊。我们多么希望父亲跟我们讲一句鼓励的话，讲一句加油的话，可是偏偏我们的父亲一来不太讲话，他不是不讲，他不太讲话，听不到啊。
有时候也是听不见的原因，
也就是没有注，没有关注了。他男弟兄哈，男的哈，就是他有目标性的，所以他不太能够像妈妈注意到细节，可能也从以前也没有人关注他的这个心灵的部分，所以他不太会想说孩子也有心灵也有情绪吗？哈，包括母亲也是一样啦，我们有时候有这种缺失哈。所以啊、在这里我们说向神求那个权柄哈，求恩，然后施恩。当那个犯人那个强盗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在这里哈，我早上等一下会讲哈，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非常具体生动的一个示范。耶稣没有罪的钉在中间，旁边两个犯人，这两个犯人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一个是选择向着这个救主哈，说他怎么会想说他需要一个救主，这一定有灵的一个吸引跟感动。那另外那个怎么没有呢？因为他心硬啊，他不接受啊，救主就在中间，这个就及时的让耶稣拯救了。好，那在这个时候，当你是那个无辜的，当你是受伤的，第一个你要求恩，跟神求，你做不到；第二个你要有一个施恩的心，今天我愿意用恩慈待你，不是你配，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要比他的这个人的作为还要更多的恩慈给他。比如说你的孩子本来应该写五行字，只有写两行字，那么他那另外那三行字你一定要管他，一定要教他要把它写完，可是那三行没有写的，你要有一个恩慈的心来待他。什么意思？不要记恨，不要一直责备，不要定他的罪，而是让他可以补过来，下一次要改进，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我们抓着这个不放的时候， 等于说你施恩呐、啊。当我们在管教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是我们在跟人相处，是我们的肢体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施恩的心。我多给你一些嘛，神不是常这样在对我们吗？不配的，可是给我们，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最后一节讲的，心存恩慈，本来没有的。然后你有没有在成长，就看你的恩慈有没有越来越怎么样，越容易释放出来。就好像那个水龙头的水，你打开，它源源不绝。所以意思我是活水，对不对？有时候那个水怎么样，水不够用滴的，就像这一次那个加州大火的时候，没有水，这个是天荒夜谭，这是我们绝对没有想到的。你知道我们的世界会变成这样吗？当有一天到我们的四周外的时候，那个消防栓没有水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人本来就是很有限的，有全部很完全的配备系统，就是没有那个泉源。我们就是需要那个泉源恩慈能够注满，就是注到能够流到对方的身上去。好，第一个求恩一定要有神的介入，第二个是我们要施恩。如果你不愿意施恩，就像那个欠他十两那个，他抓着他，你按照你欠我的去坐牢，那个就是没有办法给他恩慈。好，以道理来讲，以法律来讲，他没有错，以牙还牙，你欠的你应该还。可是耶稣在讲的重点是，你有没有多余的恩慈可以给对方？你是不是有恩慈的人？爱里面就是有恩慈，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点。好，这是我们的实践，我们可以做的实践。一个求恩，第二个施恩。就像你看到一个没有饭吃的人，帮他买一份餐给他吃一样，那是你做得到的，对不对？他没有说勉强你，没有强迫你，可是你看到你认为说这是我做得到的。好，那么第三大点，我们要做一个在这里做一个这个饶恕的结束了哈。我刚才说我们存着一种想要当一个得胜者的心来实践这件事情，我明人的在。第三点是真理的信念。如果你真的确定对方是恶，因为有时候那个被得罪被绊倒，有时候是我们的一种，也有我们的主观哈，也有我们的主观，也有我们的敏感哈，就是好像一个人容易生病，他抵抗力不够，也有这种体质上的问题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每一次你要饶恕人都是对方错你都对，我们要持保守状态。为什么？因为我慢慢发现，我的年纪越来越慢慢发现，其实我也有我的责任的部分。你们认不认同这句话？那你看到孩子说，哎，下午怎么没有把字写完，我有没有责任？我怎么等到这个结果下午过去了或者要睡觉才发现他没有写完那个字？昨天我女儿在查她的孩子的这个成绩单的报告，也从那个手机上哈，其中有一个她平常就不太在意的，就是老三，然后他从来不用，他就是全 A 的，就一定是往上面的。他说：“哎呀，把他吓一跳。”他说 ：“Something wrong， 怎么回事？”啊，那我的女儿她心态是很对的。她说：“我不是在意她的成绩，我是想什么原因使她这样子，我要帮助她。”好，那为什么她一下子那么惊讶？因为她疏于去看她。她说她有四个孩子，这个是从来不用。他很主动的，他什么都做得很好，所以他就疏于去管他。好，所以他有没有责任？他有责任啊，他这个当中有一些报告什么，他当然只有三年级的，有一些那些 paper 什么可能回来他妈妈都没有注意，因为四个孩子啊没有注意看，一下子好，但是他说我要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要怎么帮助他。好，那个心态是对的。好好，那接下来有一个定律，真理的哈，那个上次谭弟兄谈到这个真理就是绝对不变的。好，如果你认为对方真的是恶人，他是作恶的一方， 我是被害的一方，我是被害人的话，那我们要有一个真理的定律，就是以善胜恶。这个就是你能不能相信圣经的话。每一次我们想这样做的时候，你可能就但是啊，不是只有一次哦，老是这样啊，他在试你的底线。好，这里有两个经节我们念一下。好，我们前面有没有经节我需要念的？我们往第三大项，好，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我们念一下来。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当刚才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享受凯旋的胜过的成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生态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种信念。你的武器是什么？你的用的方法是什么？是善不是恶？你要以恶制恶，所以人家说什么冤冤相报，一来一往的。好，嗯，呀，这是一个定律啊，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定律。那你里面要有真理的定律，就是我只有以善才能够胜恶。好，我们把经节啊，有没有经节？这里没有经节哈。好。下面有几个描述，好，那当我们如果不按着真理行的时候，真理就是主讲的我去做，那如果我不想要按着这条轨道的话，那么里面有一种心态，我这里有写哈。第一个，你有你自己的轨道，等于说我自创一个路，好，我自己开路走，好。二来，你开始进入不自由、苦读扭曲变形的状态，这是真理的一个作用，就是让你知道怎么样走入正轨，然后你有个确信，结果一定是按着神所应许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读经的目的就在这里。我读了，不是你都明白，可是只要我看到神要我做的，我就去做。不管做得到做不到，神啊，我有个愿意的心，你帮助我。所以如何从神的话蒙福，诗篇119篇的第一节，行为完全。行为完全不是说你做得很好，都100分都没有瑕疵哦，不是你很棒哦，是什么？是你遵行神的律法的。遵行是你的心里面，记得神跟我们的关系都是心的哈，不是你的行为，不是你的表现，不是你的成绩单，你心里愿意哈，然后后面说这人变为有福。神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道路，神的话是一盏灯，让你走在里面绝对的安全。虽然跟我们本来没有信神以前，我们有很多里面的一些方法，一些做人的方法、习惯、模式，那一些呢，到一个地步你会很厌倦呢、啊，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通常到了一个地步，你被伤害的时候，你什么方法都用了都没有用的，啊，即使你要把那些干扰你的声音、想法。啊，睡觉，我上次讲到睡觉被影响，吃饭也被影响，啊，不管怎么样，连讲话都讲到，就是好像总是带着那些话题，哈，指桑骂槐呀。好，那么以善胜恶，如果没有的话会这样子。我这个是要讲这个严重性哈。第二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最后一个经节对不对？这是我们最后一个经节了哈。啊，好，一起来。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还是一样在强回到来强调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最后一节，心存怜悯的心，连续的心，这样的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很需要被连续，意思是说我有时候也会成为那个不配，有时候我也会意识到我是不配的，可是当对方给我连续的时候，就是那个
慈爱怜悯啊，我们常这个会放在一起哈，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促进我们成长的营养的这个因素。 神喜不喜欢连续我们？神已经连续我们了，他连续我们的层面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软弱，他全部连续。所以他说跟哀伤的人同哀伤，跟喜乐的人同喜念喜乐。如果真理这样说，神会不会对我们这样？如果真理说你要跟哀伤的同哀伤，你要跟喜乐，那我们会，我们的神对我们会不会这样？
会，
一定会的。有没有人想说神都不顾我，神都不了解我，神为什么这样子？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对一下真理。他说我以永远的慈爱爱你。诗篇有一篇，有一句话一直在重复，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后面一个赞美的诗篇一直在重复，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有领受到吗？你的心有打开让神来连续你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形容那安慰的灵，圣灵是做安慰的工作的，他是保惠师，他是那个安慰的灵。但是还有一句话说你要受安慰。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硬到一个地步，一些流通的管道都堵住了，连续住不进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很需要被连续，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包括男性，包括女性，包括不管你有多大多么的什么专业，你有什么的成就，我们很需要被连续。那就是为什么爱可以感化我们，那就是为什么善可以胜恶。所以首先我们如果那一个很承认说我主啊我需要你的连续，那需要被连续的人是一个怎么样？常常会面对说我自己很不够，是不是？是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在神面前非常面对自己，然后也很诚实的面对神的人。圣经说神的眼睛在看心存诚实的人，他要帮助他。连续就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有时候会很独立，不太能够开口向人家求助。我问一下我们的弟兄哈，当你们开车不知道方向的时候，你们喜不喜欢停下来问路？以前呐，现在你们都用的那个导航了哈。好，我先问弟兄，喜不喜欢停下来问路？弟兄，
我喜欢，
都喜欢呐。哇，那你们是很标准的，非常非常平衡的。可是我碰到很多，哎，那三位都没有回答我。那个翟波波他不开车哈。那个，坎哲你呢？啊，在还没有用那个以前，
可能他年轻。
你一开始开车就有 GPS 哎、欸，嗯哼，那如果 GPS 把你导错了，你会不会想问？
就
还
是导错了，打开卫星地图看地貌。
会啊会啊，他因为他要改更新嘛，呀、yeah。
GPS 还恐怖啊，有一次把我带到那个 highway 的，
嗯哼，
疫情啊。他修路，然后可能他没有 upgrade、
嗯、是对，没有 upgrade， 对
哇，真的很害怕的。
真的，一家三口开车在那边，突然间上了 highway， 我怎么前面都是车头灯，没有车尾灯，才发现在 highway 上前面都是的车灯的路。哇，那还有一个 big truck 哇，好，那也是真的。
是
10年前有
对啊，我也有这种，不是我不会开车哈、啊，我有个经验的，就是坐在人家开的车里面到北边去啊，那个叫北边，跟我们这边的那个就很复杂，叫一直叫你右转右转，旁边明明就是一个墙，你要碰墙嘛、啊，然后心里好着急说啊没有转怎么办，多远的，可是就是一直叫你右转哈、啊，还有那个陈弟兄。如果你不知道路，你会不会问路？
我没有开车过。
我知道，那如果不开车，即使你走路，你会不会问路？
问啊。
问哈，你不会想说我自己研究看看哈？那个叫做很诚实的 承认我的需要。
啊，
但是我碰过几位先生，哎，我还没有问到你，杨先生，你呢？你会不会问路？很诚实的告诉我，你喜不喜欢问路？就是如果你不晓得该怎么走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问路？嗯哼，呀，哈哈 ，OK， 好，好，那我们姐妹们，姐妹们，
我是0.1秒我就问，
你会问？
我是肯定会
问。OK， 你也喜欢问？
0.1秒就问。
OK， 还有谁喜欢问的？啊，其他好，那我这样问好了，不喜欢问的举手，不希望问路的，不喜欢问的。OK 呀，坎泽承认他不喜欢问哈。基本上弟兄跟姐妹哈，弟兄们比较不愿意，他们有一种我不相信我会错，我就你知道吗？哈呀，但是我们这几位弟兄很标准哈。然后姐妹们，我想我们多少有这种好像我自己是可以的，哈，就是。到最后没办法了，好，那我呢是非常没有方向感的人，你们听了会不相信，我从人家的前门进去，可以从后门出去，然后穿了别人的拖鞋还不知道，穿到一半想说，哎呦糟糕，怎么穿到人家拖鞋走了？因为进去把鞋子拖在前面嘛，我每一次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如果我是这样子走进去的，应该是回来就要相反，对不对？我一定会往相反的方向走，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哪一个神经没有装好，那个线没有装好，好，所以我特别需要问，在还没有错以前，我就要问。比如说我出去，到一个酒店，然后出去要去搭电梯，我就说电梯在那边是吗？他说不对，在那边。我说好，我就确定，我就不用再走冤枉路了嘛。是不是？所以我当我知道我不行的时候，我非常认份，我就是需要那种恩典，别人的恩慈。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可以不用向别人，要向人去祈求恩慈，可是我们一定要懂得向神求恩，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不要硬着逞强。好，我们会有我们的模式了。哈，我在讲的不是问路的问题哈，你不要有的说你去问路不问路就是有错，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是我只是说用这个当做一个例子。当我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学乖了，不要到时候走错了。我连做梦都梦到我走错路，都梦到我回不了去，回不了那个。那是我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弱点。每一次我从小我很喜欢跟我们家的那个，因为我妈妈都会请一些啊雇来帮忙的一些小姐姐，然后我是被保护的，不能出去的。然后每次她要送东西去哪里的时候，我妈妈跟她解释，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姨妈家我姑妈家我都说我去过好多次啊，可是没有一次去成，每一次又走回来说她不知道。所以我知道我不行，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求连续的孩子，做不到跟他求恩，自然你就会成为那个施恩的人，那是神所喜悦的，好吗？好，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关于饶恕的问题，下一次我很欢迎你们实际的谈一下，或者你的经验，你饶恕的经验，好，我们下次有一点互动，这个太重要了，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哈。